第四章身份的力量，选择拥有卓越的灵，就要选择像但以理和他的三个希伯来朋友那样生活。尽管他们被掳到不敬虔的异乡为奴，但他们的信实品格和卓越精神让他们兴盛高升，最终反过来管辖那些当初掳掠他们的人。据但以理书记载，以色列被异教国王尼布贾尼撒征服。作为以色列贵族，年轻的但以理、哈拿尼亚、米沙利和亚撒利亚被人从家中带走，强行地带到王宫中服侍。他们很可能被迫做了太监，而他们很多朋友，甚至可能他们自己的父母都当面被杀了。这几个人置身于一个异教社会体系，要学习其法律、语言和文化，甚至被迫敬拜异教的神。王吩咐太监长亚施皮拿从以色列人的宗室和贵胄中带进几个人来，就是年少没有残疾，相貌俊美，通达各样学问，知识聪明具备，足能侍立在王宫里的，要教他们加勒底的文字言语。王派定将自己所用的膳和所饮的酒每日赐他们一份，养他们三年，满了三年好叫他们在王面前侍立。他们中间有犹大族的人，但以理、哈拿尼亚、米沙利、亚撒利亚。参考经文，但以理书一章三节到六节，三年间但以理和他几位朋友接受培训，预备日后要像加勒底巴比伦的智者一样去服侍尼布贾尼撒王。因为巴比伦征服了很多国家，扩张太快，没有足够受过教育的人来运作政府，所以国王就从他入侵的国家里面挑选年轻英俊的人，教给他们巴比伦的历史和文化，好让他们在王面前侍立，当他的谋士。但以理和朋友因为年轻俊俏、天资聪颖而被选上，但要服侍王，他们需要抛弃以前的身份而接受巴比伦的异教身份。他们的一切，甚至是名字，都反映了他们的传承以及与神的关系。根据斯特朗词语检索词典，但以理的意思是神的判官，哈拿尼亚意即耶和华喜悦的，米沙利意为神是谁，亚撒利亚的名字则宣告耶和华帮助。王的太监长身负一个特别任务，就是要剥除这些人的犹太人身份，把他们改造成巴比伦人。就从名字开始，太监长给他们起名，称但以理为伯提沙撒，称哈拿尼亚为沙德拉，称米沙利为米煞，称亚撒利亚为亚伯尼哥。参考经文，但以理书一章七节，那人寻味的是，尽管巴比伦有很多神，还把其他民族的神纳入日常生活，但他们不承认也不尊崇以色列的神，反而十分轻视这位独一的真神，还要给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取新名字，来让他们接受假神。然而这四个希伯来人从未忘记自己是犹太人，尽管他们离乡别井，孤立无援，却从未背弃与神的约。我相信随波逐流改变信仰会更容易，但他们坚持忠于神，继续顺服神的律法，甚至沿用希伯来名字互相称呼。参考经文，但以理书一章八节和二章十七节，这就是典范，诠释了罗马书第十二章中的教导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、纯、全、可喜悦的旨意。参考经文，罗马书十二章二节，这节经文还有其他译本，不要模仿这个世界，不要跟随现今世代的习俗，即不要复制这个世界的行为。但以理、哈拿尼亚、米沙利和亚撒利亚不甘于随从巴比伦体系或受其影响，我们也不要。撒旦想迫使我们接受这个世界的思考方式，想我们陷入怀疑、不信的挣扎，把道德贬为过时的传统，使之在日常生活中无立足之处。但如果我们想经历神的美好，从而生命改变，得到高升，那么我们每个人都必须追求卓越的灵。在我姐姐的葬礼上，很多人谈到她对神的爱，我深受祝福。似乎每个人都可以讲出一个关于我姐姐乔伊斯的故事。 说他如何影响了他们，如何带领人归向主，这都是对我姐姐很好的致敬。但葬礼后，有些人发来短信，不满葬礼，强调耶稣多于乔伊斯。最后，我们一位亲戚回复说，谈乔伊斯而不提耶稣是不可能的。乔伊斯的身份与耶稣密不可分。我真希望我们每个人都是如此。作为基督徒，我们的呼召是效法神的儿子的模样，参考经文罗马书8:29，而非世界的样子。我们的思想观念必须更新到一种程度，认定自己的身份就是在基督里，否则不可能培养出卓越的灵。很多人只认识自然状态下的自己，将自己的身份建立在外在现实之上，但但以理、哈拿尼亚、米沙利和亚撒利亚的身份则超然于巴比伦人肉眼所见，超越他们的年轻、英俊和才能。这几个人知道自己身份的价值远不止于此。如果我让一群人介绍他们的身份，大多数人会告诉我他们的名字，从事什么工作。他们会说，我叫约翰，是个木匠，或我叫莎莉，是两个小孩的年轻母亲。有的人甚至会描述自己的外貌，我很矮，我很壮，我戴眼镜。但如此短视地认识自己的身份很危险。如果约翰受了伤，不能再做木匠了呢？莎莉上了年纪，或强健的运动员输了比赛，怎么办呢？对身份的理解这么肤浅，会很容易经历心理学家所说的身份认同危机。即使往身份中加入个性特征，比如外向或害羞，仍然不完整。